前面单说了，陆小英见着亲人妹子陆小倩和她的伯母，按理说亲人见了面得多高兴啊，哪知道他们比仇人还仇人呢、啊、因为走的路不同，观点立场不同，就发生了根本的分歧。陆小英劝伯母改邪归正，投靠到开封府这边，他伯母坚持叫陆小英投靠东海小鹏来陛下宫，站到金灯剑客夏随良一边。所以说两方面越说越激，越说越查，最后是变脸伸手。这个老太太抡起龙头拐杖，是咬牙切齿，眼露凶光。小英啊，既然不听你伯母娘良言相劝，今儿个我就废了你。连着打了三下，陆小英吓得不敢还手啊。他知道他这个伯母能耐大的没边儿，伸手就完。但是不伸手等死吗？正在左右为难的这个节骨眼上，突然远处有人高声喊喝：小英不必担惊，老七婆休得猖狂，老爷子我来了。话到声音到，人也到了，有一人飘落在众人面前。白云瑞等人闪目一瞧，嚯，来者非别，正是那小个大脑壳紫胡子的老头。就这老头啊，那能耐大的也没边儿，就是陆小英的亲伯父。再看这老头子气呼呼来到近前，用手往旁边一拨了陆小英：孩啊，退在一旁，把这老七婆交给我了。说话之间，老者用手一指：哼哼，老七婆，你认为我早死了，我还活着，而且活得还挺好。实话对你说，几年来我到处奔波，我就找你呀，我打算报仇雪恨，没想到天网恢恢，今日在此相遇。老七婆，你活到时候了。老太太一看，哎呦，老不死的你还活着，正好，你说你找我呀，我还找你呢。今天是仇人相遇呀、啊，我不杀你誓不为人。说着话轮拐便砸，紫胡子的老头往下一撤身，从腰里一伸手，嘎嘣枪啦啦啦，拽出七节鞭来。他这条七节鞭经过特殊的打造，光华夺目啊！不说打山山倒，打地地裂也差不多少。把宝鞭一帅，老七婆你来吧！啪啪啪啪，两个人就斗在一处，其他的人都在两旁观战。白云瑞、山药蛋两位孔道爷面对此情此景，疑惑不解。那位说打了个昏天黑地，到底为什么？这都是什么人呢？书中代言，咱先说这老头，这紫胡子大脑壳的老头可了不起啊，这是南海派的当家人，也可以说南海派的九世传人，江湖人称 颠倒乾坤，姓陆，叫陆天林，陆老剑客，也就是陆小英的亲伯父。赤龙头馆的老太太呢，是陆天林的老伴儿，江湖人称独手娘娘，姓姚，叫姚静芝。那两口子怎么跟仇人相似啊？干嘛下毒手啊？他俩有什么仇啊？这里边有点冤情，你要想弄清楚，听我慢慢道来。原来数年前啊，陆天林还有个兄弟叫陆天放，这哥俩主掌着南海派，弟子徒孙也不少。靠着什么生活呀？他们本身就是海盗，在南海山庄养船，手下的打手上百，专门在海面上抢夺为生。在那个年月，山高皇帝远呐，他们生长在海边，不毛之地，官府是鞭长莫及。比如官军来了，他们就跑了，化整为零；官军撤了，他们又回来了。所以呢，铸剑就养成了气儿。你说靠着抢夺为生，这叫什么行当？这叫犯法呀！突然那年，从天竺国漂流来一股海盗，都是天竺人。为首的是个头头，叫丹增尼措，这家挺有本事，要占领海面和南海山庄，陆家哥俩能答应吗？因此双方就展开一场决斗。那场大战双方损失惨重啊，天竺国这头头丹增尼措受伤坠入海中，死在水里头，手下几百人几乎全军覆没，剩下几十个回了天竺国了。可是南海派的人也损失惨重，二当家的陆天放夫妻死活不明。你说死了没找着尸首，活着见不着人了，两口子就消失了。不用问，经过一场恶斗也是九死一生，就剩下老大陆天林夫妻。另外呢，二爷虽然说不在了，还留下俩孩子，一个陆小英，一个陆小倩。父母都没了，这俩孩子多可怜呢，就归伯父伯母收养了。小英和小倩呢是孪生的姐妹，长得一般不二，为了区分，给俩人在胸前呢都缝上了布条，颜色有区别，这才能认得出来。可是陆天林、姚静芝这两口子观点不一样，老头喜欢陆小英，姚静芝喜欢陆小倩，平常生活起居两个人都有区别，所以小英这心里的倾向伯父，小倩从小对伯母就十分亲热。后来这俩孩子逐渐成人了，哎呦，长得这个水灵劲儿就甭提了，简直是一对天仙呐。陆天林夫妻就把平生所学传授给俩孩子。别看这女孩，毕竟南海派有了第十代传人了，那么交给自己的孩子还能有假吗？是倾囊而赠。这俩姑娘到了15岁那年，功夫就十分了得。可这个陆小英那是姐姐，这个人为人开朗，好说好笑，不拘小节，女孩子男性比较大方。你别看好说笑， 为人行得正，走得端，是正大光明，没有歪门邪道。可这小倩则不然，这孩子早熟，看来表面上挺文静，其实有花花心。15岁的时候懂的事儿了，就跟南海派的门人们眉飞色舞，眉目传情，勾勾搭搭。年轻人有几个不好这个的，所以呢，小倩就跟男子私自幽会。一开始啊，他还藏着躲着，瞒着伯父伯母，也瞒着他姐。后来逐渐的胆子就大了，但是门户里边的人呢都害怕，因为门规甚严，这位老当家的要知道了，非活活的打死不可呀。尽管有这心，不敢过分。这小倩呢，也觉着本门户的人不怎么地，找这个理由那个理由，他有时候一走就好几天不回来，找那如意的郎君。在那个年月，歪毛淘气也有，但是众多的人都是正人君子，谁敢干奸盗邪淫的事儿？所以陆小倩看中的人家不一定答应，不答应怎么办？他就撒野，一开始是打一顿就拉倒，后来把牙关一咬就把人家宰了，就开始盗财化。他怕留下痕迹被官府查出来，所以盗财化之后把对方置于死地，接连着就做了不少的案子。没有不透风的墙啊，逐渐的这风声传出来了。陆小倩怕露馅，因为她跟她姐长得相似，有时候她报名就说我是陆小英。陆小英蒙在鼓里，一无所知。有道是没有不透风的墙啊，时间长了，这个事儿就被陆天林知道了。陆天林呢，经过内查外调，摸清了情况，就恨这小倩，你年纪轻轻怎么这么毒辣，你怎么这么损。后来他瞅准了机会，人赃俱获，陆小倩正在盗采花的时候被陆天林给逮住了，像拎小鸡儿一样把他拎到家里头，用绳子吊到梁上，是分心拷打，非把他打死不可。这一闹啊，耗子洞到窝里反喽。他的老伴姚静之不干了，姚静之向着小倩，咱说白了，这姚静之这老太太不怎么地呀、啊，暗地之中纵容小倩。其实他也知道这个事儿，总觉着年轻人做点过分的事儿没什么，哎，结果把他惯成了。今儿个陆天林酷打陆小倩，姚静之不干了，跟老头就翻了脸了，说这孩子犯了什么罪呀、啊？你下次毒手啊！我早就知道你偏袒的小英，掐半蓝眼角，看不上小倩，今儿个我不允许你打。陆天林指着他的鼻子，老伴儿，这孩子坏就坏在你身上了，这就跟那苗一样，你要好好爱护他，他能茁壮成长，你不爱护他，他就长歪了。小倩懂得什么呢？你就应当好好的规劝，不听就责罚他。你可好，敞开口叫他随便干，才有今天的恶果。他败坏了南海派的规矩，是我们老陆家的败类，我岂能容饶？我不把他打死，何以正门规呀、啊？你不要管，我打死他，再跟你算账。这么一来，这姚静之也翻脸了，老糟头子，既然你说出绝情的话来，今天我跟你拼了。说着话抄起龙头拐跟老伴干起来。 要不说呢，清官难断家务事啊。这个孩子好与坏跟家长有直接的关系。过去不有那么个故事吗？当娘的疼儿子娇生惯养，儿子说怎么的他都从着他，结果这孩子学坏了，乃至出了人命，被绑赴刑场。他妈妈呢哭着喊着来看儿子祭奠法场，儿子到现在追悔莫及啊，说妈呀，我临死了我想吃口奶。他妈一想要掉头的人了，吃口奶吃吧，就答应了。哪知他儿子吭尝一口把乳头给他咬掉了，然后哭着说，妈呀，我小时候不懂事儿，您要好好教育我哪能有今天，都是娘您把我惯的，我才掉了脑袋呀。这个事儿不管真与假，说明一个问题，做家长的对子女绝不能放纵，绝不能娇生惯养，该疼要疼，该爱要爱，该管还要管。一味的放纵，小孩懂什么？肯定得学坏呀。陆天林和姚静之在这方面观点不同，姚静之就娇生惯养溺爱，老头不答应，乃至夫妻变脸伸手。这一伸手他俩的功夫都差不多少，陆天林做梦也没想到他老伴儿真够狠的，要不怎么叫独手娘娘。打着打着冷不丁放出暗器，打出三颗阴阳太极针，这种暗器是他们夫妻两个人研制的，不到一定的时候不使用，这是防身的暗器。什么叫阴阳太极针呢？长得下顶多也就三分，细如牛毛，其性是最毒不过呀。这姚静之居然用这种最毒的暗器打他老伴儿，老头躲开两颗，第三颗没躲开，正打在肩头上。他深知见血封喉，这毒马上传遍全身，是必死无疑。陆天林没有办法呀，拎着陆小英爷俩跑了，先找个地方把毒排出来，保住了这条性命，带着小英是远走高飞。姚静之呢也有点后悔，但是不这样救不了自己的命。打那之后老夫妻分手，反目成仇，他跟陆小倩在一起生活，相依为命。这回这陆小倩可放开手干吧，老头不在眼前没人管着他了，他是为所欲为，连续作案。姚静之非但不管，相反还纵容他。那么陆天林呢带着小英远走高飞。老头一想，我这媳妇娶的啊太狠毒了，我非报仇不可，但是要想报仇首先要胜过他的暗器。几年来他苦心钻研，又研究出一种特殊的阴阳太极针，那尺寸比原来那还小着一半，几乎用肉眼都看不清楚。他又把这能耐传授给陆小英。您还记得吗？咱们说过有人跟陆小英伸手，一哆嗦像触电一样七窍流血而亡，你看还没受伤，怎么回事？就打的这种阴阳太极针。陆天林爷俩全会了。这次回到东海小蓬来干什么呢？找姚静之，找陆小倩，想要报当年之仇。爷俩是这么来的。结果陆小英是巧遇白云瑞，才发生了事后一系列事情。闲言少叙，书归正文呐。今天老夫妻又见了面了，老夫妻就是仇敌呀，因此战斗一触 打了个难解难分。小英小倩都在两旁看着，那么小英盼着伯父胜，小倩盼着伯母赢，伯母要败了，那护身符就没了。两口子打到五六十个回合，正在这时，老头子突然把鞭一晃，跳出圈外，用手点指着姚静之，我说：“老七婆呀，你现在服输认罪，一笔勾销，没有话说。再照这样打下去，我可警告你，我要打暗器了。这是看在咱们夫妻多少年的份上，我先给你提个醒。”打在你身上，你可别后悔。我这毒比你的毒还厉害三分，不知道你信不信。陆天林说到这儿，冲着姚静之身后那些使者稍微一晃，其中有两个使者哎呦哎呦翻身栽倒，七窍流血而亡。毒手娘娘一看，咻，心说这老糟头子真行啊，果然有决意在身啊，照这样再打下去，恐怕我性命难保。行了，想到这他冷笑一声，好了，陆天林，今天我怕了你，我走，不过你别忘了，迟早有一天我还要报仇雪恨。小倩，咱娘儿俩走。拉着陆小倩是转身逃之夭夭。老头一看，啊，跑了，跑可不行，认罪伏法行，跑，我让你往哪儿跑，今儿个非把你置于死地不可。说着一摆宝鞭就想追赶。陆小英一看，赶紧过来，伯父慢。小英啊，你拦着我干什么？伯父，你要上哪儿去？我要追赶这老七婆，把他置于死地，要了小倩的命，给这个败类整死，剪草除根。我说伯父啊，您可别忘了，他们现在是金灯剑客夏随良一伙，人多势众啊，人家后台可太硬了，老人家您这一追恐怕得上当吃亏，留着他的放着咱的，报仇也有机会，我看您还是不追为好。孩子，这要不追，不定哪年才报得了仇啊，坐失良机，悔之晚矣。老人家，我不想叫您追，你要追了，你说白云瑞他们怎么办？老头明白了，哎，这丫头哎，跟我耍心眼儿，有勾勾心。刚才说的那都是假的，出于他的本意，他舍不得离开白云瑞，可把老头给气的。这老头看不上白云瑞，觉着白云瑞太傲气。你觉着你是白玉堂的儿子，开封府的官人，觉着了不起，我呀。不用眼睛夹你，可老头是到现在可如何是好？